各位与桌堂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打开正话所读的经文。其实我是想从箴言第四章全章，今天早上跟各位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圣洁之道，保守你心。我们打开 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成章的话语。我们慢慢来读好吗？我花少少时间。第四章第一节，各位预备一起，我们一起请。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开起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骄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分悔，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直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我们一起祷告仰望神。天父，今日嘅早晨，我哋愿意嚟到你面前，我哋向你敞开我哋嘅心灵，求你向我哋嘅心说话，因为直到如今，你仍然向人说话。我哋愿意将我哋嘅生命交喺你嘅手里边，因为喺你手中有生命之道。求你再一次嚟修正我哋，再一次嚟训诲我哋，让我哋存咗一个受教嘅耳、受教嘅嘴嚟听，嚟遵行你嘅话语。主啊，我哋仰望你嘅圣灵与我哋同在，我哋咁样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所生活嘅呢个社会，我哋所生活呢个文化里边，我哋常常会经历到或者睇到一啲新闻嘅报道，关于一啲骇人听闻嘅罪恶喺家庭喺社会里边发生。常常好多人嘅分析都话将呢啲罪恶、将呢啲犯罪嘅因果归咎喺环境，归咎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归咎喺呢个社会，归咎喺教育之中。但系事实上边系咪咁样呢？我做咗少少嘅研究，发觉喺一啲犯罪学嘅研究里边，佢哋嘅结论会让我哋惊讶嘅。1993年八月，《Christianity Today》今日基督教呢一本杂志里边报道有两份嘅研究，系关于人类犯罪嘅研究。一份是由1950年开始做的研究，这个是一个相当长的研究，它为时有17年之久， 而且花上数千小时来到做追踪，来到做研究。他研究的对象是 Washington DC 一个监狱里面250名的囚犯，他们追踪他们犯罪的过去，出狱之后 的境况。而这个研究到1977年就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Criminal Personality 犯罪的人格。在这本书里面，他们提出一个解决人类犯罪或者社会上面犯罪的一个建议。他说解决之道不是在这些人周围的环境，而是在这些人的生活里面。他们说若果我们能够训练，能够鼓励这些罪犯过一个真正负责的生活，犯罪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同样类似的研究，1987年哈佛大学两位教授，一位叫 James Wilson， 一位叫 Richard Hurston， 两位教授相当出名，相当出名，因为他们是心理学里面相当出名的教授。他们出了一本书叫 Crime and Human Nature， 犯罪与人性。在这本书里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他们说犯罪的原因不是在于一个人所生存的环境，或者他生在一个被剥夺的一种状态里面。犯罪的原因是归咎于人从小并没有做出一种正确的道德抉择。好让人惊讶的，哈佛大学有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学府，而他们里面的心理学家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竟然得出一个结论，犯罪的原因不是环境，不是这个人所生活的背景里面他失去了什么，或者被人剥夺了什么，而是一个人从小他们在道德的抉择上面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这两个研究是相当出名的研究，都指向一样事情，罪的原因不是外在的环境，罪的原因是源自人内心深处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圣经老早已经指出来了。如果我们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所讲的，他讲到话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知道测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亦都鼓励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不会去效法这个世界，由心出发。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箴言第四章亦都讲一样的，在箴言第四章里面，我们正话所读的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第23节，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几千年前圣经已经指出了人类罪恶的根源不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或者我们在环境里面失去了什么，被人剥夺了什么，我们所成长的环境里面缺乏了什么，而是根源在我们的心里面，直接指导我们心的问题。今天第四章的箴言，我愿意由两个角度同各位分享人心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行在圣洁之道之中？今年教会的主题是追求圣洁。我们怎样追求圣洁呢？在箴言第四章里面，我们指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的心归属的问题。我们的心归属的问题。由第四章第一到第九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骄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开始箴言的作者或者编者，他在这样指出说，我儿要听父亲的教训，我的教训是好教训。这个教训好教训是怎样来的呢？他这里说出来的就是在中文的译本里面，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骄儿。这个翻译稍微让我们有少少的混淆。孝子我们听到我们觉得好像去参加丧礼一样。其实原文不是孝子。原文里面这个字是讲话，原文里面这个字是讲话，我在父亲面前曾经亦都是一个受教的儿子。 我在父亲面前曾经亦都是一个受教的儿子，我在母亲面前亦都作过人家的子女。换句话来讲，这位父亲对他下一代所发出的一个训诲，他所训诲的内容不是一些抽象、一些理论，不是一些天马行空、道听途说的事情，而是一些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亲自经验过的事情。当年他的父母亲亦都向他发出这样的训诲，他遵行了，他知道，他经历过，所以他今天将这样事情再一次交给他下一代，交给我们在座每一位，所讲的是他自己亲身所经历过，不是一些道听途说，不是一些抽象的道理，而是实实在在他自己经验过的。这种经验是什么呢？接着来他讲到一种很特别，他在这里箴言里面所用的措辞相当特别，我想带各位看第六节、第八节。第六节他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第八节，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 Again， 再一次在这里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没办法将原文的一种激烈的感情翻出来。在这里我引用一个犹太人用直接将原文译成英文的一个译本，他这里第六节他说， Do not forsake her and she will guard you. Love her and she will protect you. 注意到在这里那个代名词，他在这里指智慧，不是用这个中文里面这个人字边的他，而是一个女性的他， she。 这个是箴言里面每一次讲到智慧都是一个女性的用语。在这里第八节他说， Hug her to you and she will exalt you. She will bring you honor if you embrace her. 各位在这里我不知道怎样将英文或者原文的一种激烈的用语翻出来。他在这里用连续用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都是带着一种爱情，都是带着一种激情、一种激烈的爱来到出发的。他所这个爱、激烈的激情的爱所给的对象是一个他、女性的他，所指的就是智慧。好像在这里箴言的作者在这里表达一种，是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渴求，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激烈的感情。各位在座如果年轻的，你在这里交往、拍拖，你知道我讲的什么。年纪大一点的，想当年我们怎样追我们的太太，或者怎样跟我们的丈夫交往的时候，你都想到的。我在这里，我准备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当年我在台湾追我太太的时候，她是一个学大提琴的一个音乐的学生，我跟她做一样事情，就是一天到黑跟着她，而且跟着她是跟她孭着她大提琴。而且你知道，如果你去到台湾坐过台湾的巴士，你知道台湾的巴士一上车，脚都未上坐站定，门一闩即刻就开车了。那时孭着个大提琴，仲要平衡，仲要保持微笑来到服侍女朋友。箴言的作者在这里所表达出来的，就好像一种人生里面一种激情。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一定会有激情的，我们人生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觉、很深的感情。问题在哪里？这种激情、这种 passion、 这种爱情，我们投注在什么对象身上？投注啱对象，我哋就得着祝福；投注喺错嘅地方，我哋一生就劳苦受烦。诗篇十六篇亦都提醒我哋，佢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佢嘅受苦必定加增。各位弟兄姊妹，喺呢一度呢一位为父亲嘅，佢自己一生经历过，佢自己深深经验过，喺佢人生里边，佢人生里边有好深刻嘅感觉。好深刻的感情，但是他知道这种深刻的感觉和感情一定要投注在对的对象上面。如果我们投注在不啱的地方，我们一生所换来的就是受苦，就是劳苦受烦。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上帝是不变，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上帝的信实。我们投在人的身上，我们投在物质的身上，我们投在事业的身上，有一天我们发觉这些都是虚空，这些都是会变，这些都会叫我们失望。唯独投在正确的地方， 我哋先知道係會帶嚟一種保障，係會帶嚟一種使到我哋有安全感嘅。寫呢一副箴言嘅作者係所羅門。我哋記得所羅門人生裏面上帝向佢顯現過，係咪？請各位跟我翻，今日只係翻一個地方，喺列王記上第三章。舊約嘅列王記往前翻，列王記上第三章。第三章裏面記載到上帝向所羅門顯現，而所羅門向佢求一樣事情。列王記上第三章第五節，列王記上第三章第五節，這個是所羅門同神面對面的一個經驗。列王記上第三章第五節，在基遍夜間夢中，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你願我賜你什麼，你可以求。所羅門說：你仆人我父親大衛用誠實公義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為他存留大恩，賜他一個兒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樣。耶和華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續我父大衛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應當怎樣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揀選的民中，這民多得不可勝數，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神對他說：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你的仇敵性命，單求智慧可以聽眾，我就應允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慧。至於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各位可以看到，年輕的所羅門他見到神，神說你可以向我求一樣東西，什麼東西我都給你。所羅門向神求，不是求壽，不是求富，而是求智慧。神讚許他一樣，他這樣的選擇，因為智慧就是引導他一生的事情。但是神向所羅門顯現不止一次，這個智慧所指的是什麼東西？神在第二次的顯現，同樣在列王記上第九章，神第二次向所羅門顯現的時候，是築完聖殿，建造完聖殿之後，在列王記上第九章第一到第九節，這裡神向他這樣說：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並一切所願意建造的都完不了。耶和華就第二次向所羅門顯現，和先前在基遍向他顯現一樣，對他說：你向我所禱告所祈求的我都應允了，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遠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你若效法你父大衛全誠實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緊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堅固你的國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遠，正如我應許你父大衛說：你的子孫必不斷人坐以色列國的國位。倘若你們和你們的子孫轉去，不跟從我，不守我指示你們的戒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別神，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剪除，並且我為幾名所分別為聖的殿也必捨棄不顧，使以色列人在萬民中作笑柄，被讥笑。這殿雖然甚高，將來經過的人必驚訝嗤笑，說：耶和華為何向這地向這地和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說：是因此地的人離棄領他們列祖出埃及之地，地之耶和華他們的神，去親近別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華使這一切災禍臨到他們。所以可以看到，耶和華第二次向他顯現，你所求的就是第一次所求的智慧，我給你了，但是後面有一個條件，智慧就是緊守遵行神的戒命和律例，聽從神的話。所以在這裡箴言的作者，在這裡第四章的作者，作為一個父親，他自己經歷過，深深經歷過我們人生裡面最深的愛情、最深的渴慕、最深的愛戴，要投注在正確的對象身上。而這位正確的對象就是耶和華自己，智慧就是耶和華，智慧就是緊守遵行他的戒命， 智慧就是愿意将自己的人生放在神的手中。旧约有另外一个人物，他一生是一样这样的写照，雅各。雅各的名字是什么意思？雅各一生出生的时候，雅各是一个很会竞争的人，雅各是一个很会捉住一些东西的人。他由出生开始就是这样的，双胞胎孖生，可能不是 identical， 他和他哥哥两个人差可能半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命运完全不同。以扫先出生得了长子的名分，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长子是得双倍的。雅各就是眼睁睁看着这三十秒的分别，长子的名分由他指缝之间流过了，所以他由小到大就是争，他心机算尽，结果仍然是落得逃命的下场。即使逃命去到舅父拉班那里，他仍然是一个算尽心机的人，他仍然是很懂得去捉住一些东西，去抓紧一些东西的人。拉班比他更加滑头，比他更加老奸巨猾。神用拉班用十四年的光阴来到磨练他，但是到了他离开拉班的时候，他仍然是赢过拉班，在拉班手上得到羊群，得到太太，两个太太带返返嚟。但是当他经过要过雅伯道口那晚，他想到以扫他哥哥阔别了十四年，如今返去不知他会不会接纳我，而且咁深刻的被骗的经验，他可能会来杀我。雅各又再一次计算，又再一次自保，将人分成三队，一队一队咁过河，到最后留低佢自己同埋佢太太十一个仔。留到最后仲係将太太十一个仔先打发过河，自己留到最后。諗住若果一路杀过嚟，杀到嚟我呢度都手软啦，我至少走得切。就喺雅伯渡口嗰一晚，耶和华同佢摔跤，神摸咗佢大腿窝。我哋有时问点解会摸佢大腿窝？摸咗大腿窝嘅结果系乜嘢？系佢跛咗脚。一个识得捉，一个识得掌握，一个识得逃命嘅人，喺嗰晚神封咗佢后路。一个一拐一拐行路嘅人，点样逃命呢？神封咗佢后路，佢人生开始改变。第二日，佢将成个队伍调翻转头，佢自己一个人走到最前面，去迎接，去面对佢过去人生嘅失败，去面对佢过去嘅罪恶，去面对佢过去嘅缺乏。佢嘅人生就开始咁样改变。有解经家对呢一段经文，对雅各一生落咗一个注脚。呢、这个注脚系乜嘢呢？当我哋人生输俾神嘅时候，就是我们人生胜利的开始。当我们人生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得胜的开始。我们人生最深的感情，最深的爱戴，是不是交给神？若果将我们人生最深的激情，最深的期盼，最深的爱戴交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输给神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得胜的时候。心之所属，心的归属给哪个，就是我们人生最基本的。这个就是箴言第四章作者提醒我们第一部分。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一样就是知道我们的心之所属的对象应该交给哪个。第四章第十到二十七节，箴言的作者在这里再提醒我们，唔单止心嘅交属要交俾一个正確嘅对象，我哋嘅心亦都要经过两种嘅训练，使到我哋能够行喺圣洁之途上面。边两种训练呢？第一种训练系第十到第十九节，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九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以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分悔，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第一种心里面心的训练是躲避的训练，是一种躲避的训练。他这里特别强调话，第十五节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为什么要躲避？为什么要转身而去呢？因为恶是会使人上瘾的。在这里箴言里面描述恶人的路，在这里描述恶人的路，说他是狭窄，是说他是容易使人跌倒。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第十六节，他的描述就越来越深刻了。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十七节再进一步说，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这一种不法的描述，在这描述一种行恶的人，他们不单止恶使他们的上瘾，而且使到他们良心麻木，使到他们不再是只是为了利益，为了好处而行恶，而是变成一种人生是为行恶而行恶，为邪恶而成为邪恶。因为我想到在我人生里面有一段黑暗的时间，80年代的时候，我那时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不顺利，心里面有很多的怨恨，有很多的怨气。我慢慢在语言上面讲嘢的时候，讲嘢就由一些讲话负面的话开始，消极的话开始，慢慢越讲就越深入这种境况里面，慢慢成为一个讲话语带讥讽的人，常常用嘲笑别人的口吻来讲话，而且话语上面容易伤人。伤什么人呢？伤家人，伤太太，伤儿女，讲贬义的话。没几耐我就发觉，开始的时候是用来表达心里面的情绪，慢慢这种表达变成了什么？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变成我性格的一部分。我成为一个一开口就是讲负面的话的人，一开口就是讲消极的话的人，一开口就是讲贬损人话的人。所以今日当神俾我恩典，开始帮助一啲喺婚姻生活里面有困难嘅弟兄姊妹同埋人同埋朋友嘅时候，当佢哋讲到喺婚姻生活里面讲话嘅时候，常常都系伤对方嘅时候，我心里面就多了一份深刻嘅感受。呢啲咁嘅话语，呢啲平时咁样喺生活里面不经意一冲口而出就系伤人嘅话，由边啲地方开始嘅？由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开始嘅，有一啲好细小嘅地方开始嘅，有一啲平时我哋唔管理我哋口舌嘅地方开始嘅。箴言喺度同我哋讲话，要躲避，要转身而去。我哋情绪不平静嘅时候，我哋心里面有怒气嘅时候，我哋会唔会躲开一啲口舌上面得罪人、犯罪、伤人嘅情况呢？若果喺平时呢啲时间，我哋不经意，我哋完全唔理会，冲口而出，讲就觉得讲咗出嚟冇乜所谓啫，过咗就算啦。冇几耐，有一日你回头一睇，你发觉我成个人嘅性格、成个人嘅气质已经默默嘅被改变咗，成为一个为人带嚟痛苦、为人带嚟伤害嘅人，都唔知道几时变嘅。箴言喺度提醒我哋，就系由呢啲小地方，就喺呢平时我哋唔躲避、我哋唔转身而去嘅机会里边，慢慢出嚟。人生里边有另外一种罪，色情。今日互联网使到色情嘅嘢好容易无孔不入，进到每个家庭里边。当我哋打开我哋嘅电子邮件，当我哋打开我哋嘅电脑嘅时候，我哋有冇躲避、有冇转身而去嘅态度？还是觉得你睇过冇乜嘢，睇过啫，我又冇去犯罪，我又冇去实际去做。但系各位弟兄姊妹， 每一年美国的经济里面有上十亿的金钱是进到互联网的色情行业里面。哪里来的钱啊？哪里有这么多人看的？你平时去看看电脑看不到的，就是在我们独处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没有人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常常劝弟兄姊妹屋企有电脑，小孩子还未到青少年的时候，赶紧做一样事情，将电脑由房间搬到客厅，放在四围当眼的地方，你做什么事都有人看到。这种就是躲避，这种就是转身而去。不要给自己任何的机会，不要信得过自己。没有一个人不会在这些事情上跌倒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跌倒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陷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被这些东西慢慢捉住，由开始看下看下，到最后上瘾，到不能自拔，到最后很多人很多事情家破人亡。2000年有一期 Christianity Today， 那一期的杂志报道整本里面大部分的篇幅是专门处理一个事情，就是传道人陷在色情网站里面。他里面特别报道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青少年事工的一个传道人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就这样咳咳咳，到最后上瘾不能自拔，整个他自己的事工当被发现的时候，整个事工全部一塌糊涂失败，到最后他自己要找专业的辅导去处理。神给他恩典，他勇于去面对，他的教会亦都愿意重新接纳他，但是他整个人生已经不一样了。如今今日他自己有一个事工是专门帮助陷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传道人。各位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由最细微最小的事情开始，所有的事情有一天都会在曝光之下，在神的面前全部翻出来。这些都是在一些最细微的选择上面，我们没有躲避，我们没有转身而去。没有一个人能够免疫于这一场战争，没有一个人能够免疫于这些诱惑，没有一个人能够免疫于这些引诱。得胜的第一步是要信不过自己，得胜的第一步是要体认到我们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罪人，任何时间任何情况我都 capable 掉落陷入在罪里面，必须要知道，必须要承认某一样东西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而当我们有这样的警觉的时候，我们才比较容易在这些事上得胜。箴言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躲避，要转身而去，因为这些事情会使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一种势力，成为一种权势，深深地捉住我们。爱斯基摩人他们在雪地上面捉狼有一个很特别很残忍的办法，但是这个特别残忍的办法使到我们对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有一个很深刻好深刻的体会。他们怎样捉狼呢？他们不是用网络，不是用刀剑或者矛或者用箭，他们用一个很特别的办法，他们将一把很锋利的刀倒转插在雪地上面，然后在刀上面他们杀一些动物，将动物的血涂上他的刀锋上面，涂了一层在寒带的气候里面结了冰，再涂一层，再结冰，再涂一层，慢慢成把刀的刀锋被这些结了冰的血凝固的血包住了，他们就将这把刀插在雪地上面倒转它，他们就走开，不用回来看，也都不用伏在周围。为什么呢？狼的嗅觉很敏锐的，很远就闻到有血腥味，他就走过来见到，他就开始舐，用条脷去舐这把刀，舐开始是舐上面的血，一舐舐下去，它的温度就使那些血融化，它就吃到好处，尝到那些血的血腥的滋味，它继续舐继续舐，一路舐下去，舐到刀锋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因为一路舐会冻的嘛， 自己嘅獠脷割損咗，一路流血流血，就咁樣呢頭狼喺流血之中一路舔自己嘅血，流血之中虛脫休克跌咗喺度。愛斯基咁嘅人過兩日就翻嚟將條狼嘅屍體拎走，就係咁捉到嘅。各位弟兄姊妹，罪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就係咁樣入嚟嘅，讓我一路去舔，一路去舔，我哋不知不覺之間，我哋喺度舔緊自己嘅生命，生命一滴一點一滴咁樣流露去。箴言講俾我哋聽，要躲避，要轉身而去，唔好喺呢啲事情上面多所逗留。呢個係心，我哋嘅心第一種訓練。我哋嘅心嘅第二種訓練係遵行嘅訓練。20-27節就係今日主席帶住我哋讀嘅呢段經文。呢度20-27節裏面有幾樣特點。第一樣係呢七節嘅經文裏面提到人身體裏面嘅器官。提到咩器官呢？提到我哋嘅心，提到我哋嘅耳，提到我哋嘅眼目，提到我哋嘅口，提到我哋嘅嘴，提到我哋嘅眼睛，提到我哋嘅腳。而喺呢啲所提到嘅器官，心、耳、眼、口、腳裏面，其中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心。因為23節講嘅話，我哋一生嘅果效係由心發出。原文裏面所講嘅由心發出，係由心裏面好似個泉源咁樣湧流出嚟。所以換句話嚟講，呢啲所有嘅器官裏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心。當然佢呢度所講嘅心唔係指我哋呢個心臟，而係指我哋嘅心思、我哋嘅思維、我哋嘅抉擇。呢個就係箴言裏面所講嘅心。佢講到話要保守我哋嘅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嘅果效係由心發出，我哋人生就係心裏面湧流出嚟嘅嘢，所以喺裏面有嘅就喺我哋周喺我哋外面嚟到表達嚟到洋溢出嚟。所以佢呢度講話要一生嘅果效由心發出，要保守，要控制，要管理。而我哋其他器官、耳朵、眼睛、口同埋腳能夠 under control， 最主要係因為我哋能夠控制我哋嘅心。點樣控制呢？有兩方面。第一方面，20節，我兒要留心聽我嘅言語，側耳聽我嘅話語。我兒要留心聽我嘅言詞，側耳聽我嘅話語。要留心，要側耳，要向前正直，唔可以偏離。嘅意思就係話，要我哋要對神嘅話語要留心，我哋對神嘅話語要注意，要帶住一個留意嘅態度。有咁樣一個故事，有個飛機師開飛機，飛機喺高空嗰度飛嘅時候，佢突然間聽到一啲聲音，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喺後面。嗱，呢個飛機師好熟呢個飛機，佢就知道，唉，同上次嘅問題一樣，有老鼠喺飛機上高，老鼠喺度咬嘢。咁佢又擔心一樣事情，佢老鼠咬嘢唔緊要，若果咬到電線，咬到一啲飛行儀器裏面啲電線，我飛機咪出問題咯。但係喺度飛緊，又唔可以話我唔飛嘅飛機走後面捉老鼠，點捉呢？啊，佢突然間心生一計。佢話：若果我將個飛機嘅高度提升，一路飛高，高空嘅壓力減少咗，缺氧，呢啲老鼠就會暈過去，咁可以解決老鼠嘅問題。咁佢將飛機一路調高向上爬升，果然升到某個高度就冇咗聲啦，老鼠暈咗。我哋人生裏面好多時候要除去我哋嘅罪，除去我哋生命裏面一啲好難處理嘅問題。可能唔係去追住嗰個問題，可能係換一個方向，係當我哋嘅心，當我哋嘅眼目，當我哋嘅人生調整向神嘅時候，向高處行嘅時候，呢啲罪、呢啲問題可能就會比較迎刃而解。當我哋越接近上帝，我哋人生裏面嘅罪就越容易失去佢嘅影響力。 我哋就越容易处理我哋罪嘅问题。我哋点样接近上帝呢？教会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礼拜日有崇拜嘅啫，冇办法叫教会日礼拜一到礼拜七都有崇拜噶。就系平时我哋有冇花时间、花功夫喺亲近神嘅事情上面？每一日我哋起身，面对我哋一生一日嘅工作、一日嘅生活嘅时候，我哋有冇将我哋嘅飞机向上提升，调高飞行嘅高度，让我哋向上去，接近神，靠近神嘅光里边，嚟到指引，嚟到帮助我哋对罪有更多嘅免疫力，能够行喺圣洁嘅路途上边。所以箴言嘅作者喺呢度话，心嘅训练，第一个训练就是我哋眼目仰望向神，要遵行，要遵守，要留心听，唔好偏离，常常存记神嘅话语。刚才我哋所读到所罗门，神向佢第二次显现，神俾嘅劝诫就系要谨守遵行佢嘅典章律例，咁样我哋就能够与神同行。心嘅第二个训练，24节、27节，第24节佢哋话你要除掉邪僻嘅口，弃绝乖谬嘅嘴。第27节话不可偏离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第二种训练系要除掉，系要离开。点样嘅除掉？点样嘅离开呢？有咁样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讲到中国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有这样的传统。这个传统是讲什么呢？这个传统是说在中国某处有些年轻的，在那条村里面一些年轻的 女仔，他一年梳头一次。每次梳头你可以想象非常痛苦，眼泪鼻涕都流。为什么呢？头发打了裂。其实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会心的微笑，因为我最小的女儿她最不喜欢洗头，每次洗完头之后要吹头发梳头的时候呢，就打晒啲，一路梳就一路哇哇叫。 OK， 越哇哇叫她就越不想梳头。那这个传说里面讲到这条村里面那些女仔，就是她们为什么一年先梳头一次呢？因为每次梳头都是痛苦的经验，所以梳了之后说，哎呀好了，以后不梳，下一年再来过，一年先梳一次。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恶性循环，越梳就越痛，越痛就越不想梳。我们人生里面要面对罪亦都是这样的。我们处理罪就好像处理梳头一样，你最好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每日都梳头。如果你不梳呢，打晒裂，一梳在上就好痛，又甩头发又剩，年纪大一点没得几多甩添。所以越常去处理就越容易处理，除掉罪。所以箴言呢度话要除掉邪僻嘅口，要弃绝乖谬嘅嘴。一有我哋就嚟到神面前斩除佢，连根拔起，向神承认，向人承认。若果得罪咗人，向人承认。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我哋下一次梳头就冇咁痛啦，冇咁多裂。要除对，要除掉，要离开。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第四章的箴言，他跟我们讲怎样行走在圣洁之道上面。我们注意到箴言里面一路讲将恶人和义人是比喻为两条道路。道路是要去走的，道路是要去行的。道路不是说我作了个选择站在那里我就得了，自然一个电扶梯嘟嘟嘟就这样去。不是，道路要我们一路行的。行是一种每日的操练，行是一种常常不断的动作。圣洁亦都是一样，怎样能够在圣洁的生活里面是常常不断的保守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心，人生里面心之所属投注在正确的对象上面。各位容许我这么讲，我们人生里面最深的挚爱，你不能够投在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儿女、你的父母身上。圣经教导我们很清楚，要投在神的身上。 当我们投在神的身上，丈夫、妻子、儿女、父母，这一切都会在一个很恰当的顺位里面。但是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人生受苦必定加增，心之所属必须要在正确的对象。然后我们的心要有两种的训练，一种的训练是要离开躲避，一种训练是要遵行。我愿意用一个运动家，他有一个有一次讲的，有记者问他一番话，做一个结束。这位运动家他是用健行的办法，由美国东岸走到美国西岸，一路不断地走，咁终于到达咗目的地，由纽约去到洛杉矶。到洛杉矶嘅时候，就有一堆记者喺度等佢。咁稍微休息一下就访问，开记者招待会。咁记者就问佢话：请问你喺呢一段咁漫长几千里嘅路途上面，你行过好多嘅地方，你行过平坦嘅平原，你行过枯干嘅沙漠，你行过高峻嘅山岭，你爬过雪山。请问喺呢一个路途里面，哪一段对你来讲是最困难？咁呢一位健行嘅运动建议，佢就咁样谂一谂，佢回答，佢话唔系干旱嘅沙漠，唔系烈日当空嘅路途，唔系雪山嘅路途，唔系泥足深陷嘅沼泽。佢话最困难系乜嘢呢？系我个鞋里面有一粒沙，我行起上嚟就好痛苦。呢个系我健行健走嘅时候最大嘅障碍，就系当我鞋里面有粒沙，我冇机会将佢倒咗出嚟。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人生里面走呢条义路，走呢条圣洁嘅路嘅时候，你嘅鞋里面有冇沙？我相信我哋每个人鞋里面都会有沙，赶快停低，将佢倒咗出嚟。处理佢，否则嘅话，呢一粒沙虽然微细，却成为我哋人生里面最大痛苦嘅来源。让我哋一齐低头嚟到祈祷。喺祈祷嘅时候，我愿意用一啲啲嘅时间邀请我哋为自己祈祷。你嘅人生里面，你嘅鞋里面嗰粒沙系咩嘢？你自己可能知道。今日朝头早，让我哋默默嚟到神嘅面前。我唔要你举手，你自己心里边同做你嘅主面对面。你话主啊，主啊，你知道嗰粒沙系乜嘢？我亦知道嗰粒沙系乜嘢？求你俾我勇气去除掉佢，去离开佢。去处理佢，求你帮助我喺2006年，当教会推出一个主题追求圣洁嘅时候，将我心最深嘅爱情奉献俾你。天父，你完全的知道和了解我的人生，困扰我、缠累我，甚至使到我上瘾的，你知道是什么，我亦都知道是什么。今天早晨，我在你面前只求一件事情，就求你向我显出你的慈爱。我愿意将我人生里面最深的爱情再一次投注在你身上。主啊，保守我的心，让我不再爱其他嘢多过你。亦求你帮助我，俾我勇气，俾我力量，兴起环境，面对那粒沙。 我愿意在你面前立一个心志跟随你，求你除掉我的罪，求你帮助我躲避引诱，转身离开诱惑，求你听我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